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阿门。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这个还过着春节的这个氛围的底下，我们一块来敬拜主啊！今天还是中国人说的元宵节哈，都是感恩的来过着每一天，很快乐、很平安、很健康，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讲的是按照圣经说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啊。上次很多人都听过有关于这一篇的经文的讲道，很多人也借用这一篇的经文来讲很多很多的。讲道如果我们要翻查一下这些记载，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既然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我要讲什么呢？今天我借用这个神迹这件事情来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如何从一个做一个教会这个身份和角色来看耶稣这个神迹。因为耶稣这个神迹，我们是可以从多方面不同的角度来看、来理解、来应用的。所以今天把这个范围缩小了，就单是从我们做一个教会、属神的一个大家庭，我们如何来看这一件事情，通过这件事情到底对于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教会的未来，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也今天我盼望跟大家来分享以下的。首先在这个神迹是从第一节就开始告诉我们这个背景，就是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这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里头的一个小城市，那里有一个娶亲的筵席啊，就是有些人可能要结婚了啊，就举行一个婚礼，婚礼当中小不了就是要吃要喝，有一个大牌筵席等等这个情形。如果你看这一节圣经，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是说第三日。那我们就翻查一下第一章到底讲什么。如果你翻查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更是糊里糊涂的不明白。因为按照如果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的是有讲到是有四天而了，所以来到第二章应该说是第五日才对，那是第五天才对。但是这里说不是第五天，是第三天。因为如果你翻查第一章，他说了三次说次日，那首先有一天，然后这是一个次日，然后就再次日，然后又次日，那是已经四天。所以来到第二章应该说是第五日，但为什么他说第三日这是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哈。首先如果看从犹太人的传统来解释这个第三日的话，要回到创世纪里头来看。按照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创造天地，他用了六天来创造天地，来到第三日的时候，他用了三节的圣经 来告诉我们神的创造在第三天创造了什么。那如果有知道在第三天神创造了什么，请你自己回家里翻看一下圣经，很详细的用了三节圣经，有两次告诉我们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都是好的。哎，那就是很奇妙哦，很不一样的记载。所以犹太人就觉得第三日都是好日，用来做结婚当然是最好了，因为就代表 double blessing， 对不对？有两次说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这是犹太人传统，当然圣经是没有直接这样告诉我们，是犹太人看了这个旧约创世纪第一章这个圣经之后，他们就用来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他们文化上的一种传统，就是好的日子我们就举行婚礼了。当然这个第三日说的应该是每一周的第三日，来用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就是礼拜二就是第三日。很多人就常常误会，以为一个礼拜的开始就是礼拜一，其实不对，一个礼拜的开始是从礼拜天，就是 Sunday， 就是今天来开始是第一天。所以新约圣经也是说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主日，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了，这个第三日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他在哪天举行婚礼？但是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明显有一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在死了之后第三日就从死亡里头复活了，所以第三日是复活的一天，第三日是生命的一天，第三日是复兴的一天，是带给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意义在当中。所以耶稣在这个第三日里头就行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神迹。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席，就是去参加这个宴席。所以你看到耶稣也愿意跟地上的人一同的来分享他们的高兴和快乐，也表示着耶稣是关怀着人的需要，也同情着人的需要。今天耶稣也同情着你，也关怀着你，他也知道你的情形，他愿意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神，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主人邀请了主耶稣去了参加这个宴席，结果就产生了一个这么重大的神迹。所以今天如果你有邀请耶稣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头，你的生命还是平凡的，还是枯燥的，没有味道的。那你有耶稣，你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的人生真的完全的被翻转过来，完全的不再一样。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乃是人生盛宴的主，这是一场大排筵席的吃饭，很多人来参加，我们说是一个很盛大的宴席。人生啊，都是很盛大的宴席。但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这个人生这个宴会就没有意思，就没有意义了。过去的三年的当中，我们的生活在这个疫情的威胁和威吓和影响的底下，所有的宴席都停止了，没有都限制了人。聚会的人数，连一块来吃饭也不行，对不对？整个家庭都不能一块来吃饭，都分开来吃饭，因为都受了限制。所以我们慢慢真的了解，能够有一个人生的盛宴真是不容易，这是不可得的。但是感谢主，当你认识了主耶稣，让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进入了人生的盛宴。感谢神，教会不是一个一般的机构，也不是一个商业机构，我们是一个福音的团体，是传扬主的福音，是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的一个家。所以当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这个家里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不一样的。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是以人作为一家之主，以人来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遭遇许许多多很多很多的不幸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邀请主耶稣，常常记得主耶稣是我们人生盛宴的主，也是我们一家之主，也是教会的主。那么我们就不一样了。 这个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是非常的震撼，在整本圣经里头也是一样的。确实发生在哪里啊？如果你注意一下，它发生的地点是在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小城镇里头。从这个背景来算，这个含义是不可忽视的，不可以小看这个含义。这个含义一定很重大的意思。为什么他不要在耶路撒冷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人群的里头来行这个神迹，却偏偏要拣选一个很小的城市？基本上如果没有这一个神迹出现在这个圣经记载底下，我们都可能没有听过这个迦拿这个地方的名字，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神迹，叫一个忽然之间让这个小城市忽然之间所有的人都知道、都明白、都认识得到，一定有它的意义在当中的。原来迦拿这个字的原文是芦苇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芦苇是生长在 海水的旁边，它是有水的地方，我们就看到有芦苇。但是芦苇是很脆弱的，所以它的象征是什么？它象征人的软弱，象征人的脆弱。我们都是很容易面对一些打击我们就被打倒了，好像一场疫情来了，哎呦，最强壮的人都倒下来了，平常说最勇敢的人都惧怕起来了，很多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了。疫情的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马路上几乎都没有汽车在行走，因为人都害怕了。人生多么脆弱，本来是繁荣的一个城市，忽然之间都忽然冷冷清清的，人是多么的脆弱，经不起打击。我们都是芦苇，我们都是芦苇，不容易面对我们周遭的困难。但圣经却应许给我们，神有应许，无论是在以赛亚书或者是马太福音都告诉我们说，压伤了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也不吹灭。就看到神的爱，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主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受伤害的地方，神都知道，我们的主都知道，他愿意来爱护我们、保护我们，也来关顾我们。所以不要灰心，我们就算我们好像芦苇这么脆弱的时候，神仍然看顾我们。当我们受伤害，好像芦苇给人家戒断的时候，他也不会把我们放弃，他还是要来使用着我们。教会在过去三年的当中，可以说也成为了芦苇，我们没有死掉，但是却受了很多的伤害，好像芦苇一样。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放弃我们，还是在关顾着我们、支撑着我们、帮助着我们。还有芦苇是怎么样？不是一只芦苇，也是一大堆的芦苇，那就只是教会哦。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很孤单，你一个人 很痛苦，你一个人很受重担，不是的，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我们都经验了很多的考验、打击、困难，但是所以我们更需要团结在一起，好像芦苇一样。我们都经验了受伤害，经验了种种的痛苦，但是我们有盼望，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神的应许。虽然我们受伤了，但是神不把我们截断。但是如果我们从酒这个角度来说，凡是属于酒类的 饮品，它一定是什么？它来自什么？来自植物，用植物的生命来把它酿制出来，造成一瓶一瓶的酒，不是吗？好像我们在来自中国的都知道，很多美酒都是很宝贵的，价钱也很贵，好像就是五粮液，我们都听过，好酒，但都是农作物出来的，对不对？还有高粱酒，好贵哦，送礼物的时候人家都好高兴，但都是植物出来的。还有很多人喜欢用糯米 来泡成一些酒，对不对？都是植物。圣经里头说的酒都是什么？葡萄酒，都用葡萄来做成的，都是植物。如果是植物的话，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本来是有生命的，但是为了成为美好的酒，它要牺牲它们的生命，放下它们的生命，它们要把自己都要洗去了，好像葡萄一样被人家把它压碎了。 再没有葡一颗一颗的葡萄变成为红红的酒，那就牺牲他的生命。其实想到这里我就明白，起初我不明白，我有个问题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用水变成酒，是用偶然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主的安排？后来我明白是主的安排。为什么头一个神迹不是耶稣医治好人的病，人家看不见了给他看见了，人家的腿不动了就把他让他能够行走起来了，对，圣经都有这些记载啊，肚子饿了就给他们饼吃，给他们鱼来吃，都是神迹啊，为什么不用那些来做头一个神迹，而用水来变成酒来做这个神迹？还有只有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这个神迹。我就想到，因为这个跟约翰福音整个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因为约翰福音整个的主题是告诉我们，耶稣他牺牲他的生命，但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总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在约翰福音的里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为我们牺牲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所以如果耶稣不牺牲他的生命，就不会成为这个美好的酒来供应给我们。圣经不是说吗，我们从今以后喝的不是陈旧的酒，还是新酒，是新的酒，这是代表耶稣。所以耶稣头一个行的神迹是用水，平凡的淡淡的水来变成为美好的最好的酒，就是耶稣的救恩，耶稣的生命，这是跟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是配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一个事情作为他人生在地上的头一个最重要的神迹。这个酒乃是来自葡萄，所以来自沃的东西，所以酒乃是将象征了生命。所以耶稣把没有生命的水变成了有生命的酒，就是代表说没有耶稣我们都没有盼望，对，有了耶稣我们就不再一样，都有盼望，都有喜乐，都有我们的美好的将来。当时他们在喝喜酒的时候，忽然之间耶稣的母亲就跑来告诉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尽了，他们没有酒了。这件事情重复了两次，说首先说是酒已经用尽了，所以说本来这么大的宴会里头应该预备很多很多的酒才对，但是原因是为什么用尽了，是因为他们当时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都很懂得做 budgeting， 预算好我邀请什么人来，多少人来，所以预算好食物啊，喝多少瓶酒。以前的人不是这样说，这总而言之告诉人家说我娶妻了，我去 有一个结婚了，大家都来，你不知道谁来，夫人之间都来，还有他们是一年七天都在吃都在喝，好像流水账一样，哦，有人来就吃，有人就 喝吃饱了喝饱了就走了，有新的一批人又来了等等，所以没办法算好，就最后酒是用尽了。那就是说本来是很高兴很快乐的事情，忽然之间就烧了心，就哎呦什么都没有了，好像。所以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他们都没有酒了，没有酒了。有很多人都以为耶稣的母亲是不是要告诉耶稣你马上要行一个神迹出来吧，就是这个意思，可能不一定，因为后来耶稣不是回应他的母亲好像非常没有礼貌吗，他说我与你有何相干啊等等，好像耶稣说你为什么要我一定我要勉强我要行一个神迹，好像耶稣不是这样。但后来转过头来耶稣就马上行了一个这么重大的神迹，所以母亲对他说没有酒了，可能有多方面的意思，可能是包括说他们酒都没有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在内。但耶稣的意思是没有，我还不能回家了，因为我还有一个神迹要做，所以他说我与你有何相干，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没有礼貌的意思，而是说耶稣有一个更好的计划。同样耶稣在你生命里头有更好的计划，是你没有想过的，耶稣在你的家庭里头有更美好的安排，是你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不要单用你自己的方法，用你的头脑来想有关于神的事情。耶稣比你更清楚知道你现在该做什么，所以你好好的依靠神。做一个教会，我们当然我们有很多开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开会不能够代替了我们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还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事情，这都是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的教会不等于跟外面的机构组织都不是没有两样吗？都是一样吗？我们是开会，开会完了就做决定，没有，我们是寻求神的心意，祷告，在神的面前的迫切的等候，甚至我们要进食的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这是教会，这是神的家。所以不要说哎呀没有了，用尽了，但是耶稣说你不用急，我还有一些别的安排，马上就要做，你要忍耐的在等候。主耶稣去占拿这块地方的时候，他当时他知道酒快要用尽了吗？答案就是说，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他老早就应该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出现，因为这就是他要复习的原因。耶稣去到哪边不是为了哎呀我喜欢吃，我喜欢喝，我喜欢跟人家聊天，跟人家谈话，当然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耶稣是知道有一个使命他要去来实践出来，要做成的，那就是行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耶稣什么都知道，耶稣在你生命当中老早就知道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依靠他。做一个教会，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真的让耶稣做头吗？还是我们自己做头？如果耶稣是我们的头，就代表我们要让耶稣的头脑来带领我们。我们常常说我耶稣是我们的头，但是我还是用我的头脑来做教会的事情，那就是问题，有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在这里。如果你承认耶稣是我们的头，那头脑也是在耶稣那里，这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等候依靠他的原因。当人生的酒用尽了，这并不是偶然的意外，耶稣都知道，这不是意外，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耶稣都知道。所以不要以为说哎呀糟糕了，这个事情发生，我都没有预算啊，我都没有估算过啊，都会发生怎么办呢？这些时候我们相信是有神的命定，有主的旨意，有神的安排，我们要安静等候，看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过去也经验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有我们这个财政上的不足够，曾经我们缺钱，我们有这个出现在这个酒用尽了这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人手不够，很多的侍奉的岗位没有人来做，就是酒用尽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地方不够用了，有一段时间在疫情之前我们有三堂的聚会，我们就在争着不同的地方来做聚的用途，但是不够，空间不够，酒用尽了，又甚至于说我们都没有时间，我们都太忙碌了，我们的人生的酒用尽了，也不是意外，神都知道，主一定在我们的人生的酒用尽了的当中有他的美意，有他的带领，他一定有事情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迦拿是在加利利这个省里头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在拿撒勒西边的旁边是籍籍无名的一个小城市，那就是说他没有名气的，没有人去旅行去观光的，没有什么人景点的，没有了旅游人的，都是当地的人，都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认识的。这代表什么？代表是耶稣能够使我们的人生从我们的落寞失望的当中改变我们，成为惊喜与快乐。我们没有人说我们都是一个大有名气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人认识的人，甚至走在这个进入这个教会的当中，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认识你。有人甚至一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来了教会多久，然后你就对他说没有，我来了教会十几年了他都不一定认识你。我们都是没有名气的人，但耶稣都知道，一个小小的迦拿这个地方耶稣都去到，因为耶稣知道在迦拿这块地方里头有一个 岩石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耶稣又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尽管的交托给主。耶稣的母亲就对那些佣人，佣人就是一些奴仆啊，就是仆人，就帮主人和客人们来服侍他们的这些人，这些人是瞧不起的卑微的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对着一批人说，他就是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吧。就看来这个耶稣的母亲在这一个家庭里头 是蛮有一些影响力的，或者在这一切的延时的当中也有一点点的责任等等，我们不知道。但起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说对了，她告诉这些佣人说，如果耶稣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马上去做什么吧，你们就做什么。这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很多时候主是吩咐了我们，我们却没有去做，这是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有神迹。你听懂吗？耶稣吩咐了我们，我们没有去做，难怪我们看不见神迹，难怪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经验不到神迹，因为我们都没有顺服，没有听从，也没有按照着圣经里头的教训主的道理去行。在圣经里头去做这个词在福音书里头是非常常常用的，出现了超过100次这么多，很经常用的。所以福音书里头 是讲到我们要做什么，耶稣做什么，门徒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等等。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所以都是要我们去做的。身体是什么？是有手啊，有脚啊，对不对？ 都我们都要做事情的，所以教会不能静止的，我们要做事情，但是要按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事情，我们就能够看到神迹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并不是按照主的吩咐去做，我们做是做了，但都不是主的心意，那就看不见神迹，看不到有什么任何的改变。讲到顺服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被差派去做一件你喜欢去做的事情，坦白说这不算是顺服哦，这只能够说是你很享受做这个事情而已。你听懂吗？明白吗？譬如说等一下有人说，哎，等一下我们聚会之后牧师讲完道，我们就去喝茶 去点心，大家说好啊，我喜欢啊，这不叫做顺服去喝茶去点心，是你喜欢你享受这个东西。这个我故意拿这个举这个例子来表明一下这个意思而已。什么是顺服？那真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不愿意去做某一件事情，可是你却为了主的缘故而愿意去做，这才是顺服了。这是分别很大的。耶稣的门徒就是要学习这个功课。如果要去他们去打鱼，他们没问题啊，很享受啊。他们要争着谁做为首领，为做最大的一个，他们喜欢啊，但这不是主的教训，所以这不算是顺服。但顺服是什么？说耶稣说，你们要柔和谦卑，你们彼此的来宽容对方，彼此的来服侍，看别人比你强，要向他们学习。这是你需要顺服的时候，你不一定喜欢这样，不一定愿意这样，但是你知道这是耶稣的讲话，耶稣的教训，你就听从了，这就是顺服的意思。在人生当中，不要把 你的享受跟你的顺服混乱了，你要清楚知道什么时候神要你顺服，你就得要顺服。顺服是一种把自己放下来，甚至把自己所喜欢的、自己最方便的东西都要放下来，为了要跟从主，为了要爱我们的主。这里第六节解释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能够用水变成酒，原因是当时在这个家庭的门口都有一些人为了要让人家洗手啦、洗脚等等做一些洁净的规矩，所以在门口都有一些很巨大的石缸放在哪里，甚至说这里有6口石缸放在哪里， 每一口时光都很大，可以放大概有两桶或者三桶水这么大，所以每一个家庭用的都不一样。所以约翰福音就很简单的把几个背景来告诉我们的。用今天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今天我们有水龙头水啊，或者有洗手间啊，都很方便嘛，或者有淋浴间等等，我们都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这是耶稣的时代，两千年之前的时代，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背景来了解。耶稣却是一个很认识当时的社会的一位主，他知道有这些东西，结果耶稣就借用这些平凡的东西来行一个重大的神迹。可想而知，耶稣真的是活在人的中间。我们计算一下，这六个时光加起来可以放多少水？他说一桶水大概有34公升，那每一口时光可以放大概2到3桶水，所以六个时光总共加起来可以带大约可以放600公升的水，那么多，那加起来是很多很多的水哦。哦，今天你不觉得？因为今天在家里有自来水嘛，有水龙头的水呀，很方便啊，你都从来没有想过你用了多少水哈。那以前的人都用一瓶一瓶、一罐一罐的、一缸一缸的来计算，这是他们每天所用的。还有这些水是用来招呼他们的宾客。因为这些客人来了，要他们先洗澡了，把澡洗干净才进入这个屋子里头，然后在吃饭以前还要再把手洗干净一次，也是用这些石缸里头的水。其实水是必须 要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客人已经进来了，都在吃都在喝，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些石缸里的水当时都是几乎都是没有了，都是空了，也都用光了。我们要明白这个背景，这为什么后来耶稣就吩咐这些佣人把水拿进来倒进这些石缸里头。如果石缸里头都有水，就没有必要用做这个事情，因为里头都没有水，都是空空的。这是一个重点，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我们看这个图片，就是耶稣的时代的这些用石头来做成的石缸，都是已经从考古学里头找回来的，所以都是破破烂烂的，都给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情形。因为他们相信用石头来做成的这些容器是有非常纯洁的，因为一般他们用的器皿都是用什么？用泥土吗？好像那个泥匠啊，你一把泥土来做成一个瓶子等等，但这些不是用泥土来做的，而是用石头来做的。很坚硬的啊，所以有一个很洗干净的用途，就是犹太人的上信。所以我们看到从一个很传统的洁净的规矩就变化成为一个祝福了丰盛生命的来源。你看到吗？本来是很平凡的，只是一般的我们日常的习惯，我们的一些规条规矩而已，但是放在耶稣的手中就不一样了，就改变他的内涵，改变了他的意义，成为赐给我们有丰盛生命的来源。所以认识耶稣多好，如果教会里头没有高举耶稣，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耶稣对这些佣人说，把缸这些缸已经空了，你们去到外面去拿一瓶一瓶的水带进来，然后 倒满了这些水缸，直到去到缸口，就是说把它都是满满的，去到最顶点的地方。这里重复讲了两次，说倒满了水，倒满了水，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些石缸不是空的话，那就不用这个工作，就因为他们都已经空了，他们都已经刚才的水都已经给来的客人都用完了，用光了，都没有了。他们最缺乏就是水。耶稣吩咐他们去做。过去这几年，可能你觉得，哎呦，我的生命好像一整个石缸一样，都用尽了，钱才花了很多，时间也浪费了3年。对年轻的人来说，不是很重要；对年纪大的人，过去的3年真是很浪费了，哪里都去不成，去不了旅行，去不了看我的孙子、我的儿子等等，哎呦，觉得很浪费人生，都是空了。 但耶稣说不要怕，我要重新把你加满了水，倒满了你的人生，你不再空虚，不再缺乏，我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教会过去的几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教堂里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牧师在那边讲道，当然还有几个弟兄在帮忙这些播放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在家里，教堂是空了。但是耶稣说倒满了水，把人又带进来，把空的座位都填满了人，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教堂里头的每一个人的使命，因耶稣的吩咐。所以这些用人就代表了我们，代表了教会，代表了教会的同工，代表了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用人这个这样的称呼，总共有五节，在这一段圣经里，五节圣经里讲到这些用人，有三次提到用人这两个字，但是总共有 五节的圣经是讲到有关这些用人他们的工作。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用人，这个神迹可能行不出来，没有这个神迹的话，那里头喝酒的人他们都很失望。所以这些用人发挥了最大的功用，但是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被存下来，没有写下他们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耶稣才是整个神迹的主人，我们只是他的同工，我们搭配了主的工作而已。今天如果你高举自己的话，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败。我们只有借着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投入来高举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人生盛宴的主，是这个人生里头神迹的主。然后他们把六口石缸都倒满了水之后，耶稣又吩咐他们说，现在要把它从把这石缸里的水把它怎么样舀出来。哎呦，好像这些佣人说不明白，这石缸里的水不是用来给人家来洗手洗澡吗？为什么要我们刚刚把辛辛苦苦把水都胀满了，现在要把它又舀出来？哎呀，不是浪费我们的力气，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跑了很远了，因为有可能他们要跑到一口井里头去打水，这口井可能离开这个家很远。你记得耶稣也在福音书里头讲一件事情，有一个妇人跑到城外去打水，然后在井旁边遇见了耶稣，听见了福音，生命就改变，所以他赶忙的跑进城里头告诉那些人他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一口井可能离开这一座城有一个距离。用这个角度来想一想，这些用人他们千方百计的用尽他们的劳苦，奔奔跑跑来回好多次，才又把水从井旁的水带进来这个屋子的石缸里头，现在又要把它舀出来。哎呦，我不做了，耶稣你来做吧，这么辛苦要做来做去干什么？但是他们都顺服下来。教会里头的工作侍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记得几个礼拜以前呢，我们的执事和 Cathy 真是一个很忠心的执事，每个礼拜天都告诉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走，我们有事情要做，有功夫要做。然后就发现今这个礼拜是把东西搬到这里来，下个礼拜把东西又搬回来，记得这件事情吗？就是这件事情哦，去远井旁把水带进来，装满了这个石缸，现在又把它水又舀出来，好像从搬的东西从 A 搬到 B，B 又搬回到 A 这样，好像是这样。但他们都顺服侍奉主，在教会里头我们就是要顺服。然后第三个功夫他们要做的，把这些水现在就送出去，放在一个有一个的小瓶子里头，把这些瓶子里的水送出去，送到哪里？送到给外面的客人，让他们来喝酒，让他们继续有欢喜快乐的时间。这就是他们的功夫，他们的要做，这是今天教会要做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重复再讲这一方面。去到管筵席的人，就好像这个管筵席的经理啊，或者这个负责人啊，或者总管等等啊，他首先有一责任是试一下这些酒到底好不好，才供应给他的客人来喝。所以圣经里的说，这个人尝了那水变成的酒，并不知道这些酒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人知道啊？ 只有舀水出来的佣人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明明是井来从水井里头打来的水，甚至竟然用来供应给客人来喝，当着酒来喝，他不明白他们，但是他们都按照耶稣的吩咐去做，尝了。这个人最大的责任是尝试一下，好像甚至有些专门要学习这个功夫更专业的人，就尝一尝这些酒到底是好酒还是不好的酒，给他评一个分数等等，对不对？我们都明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好像这个管筵席的人就是天天都做这些事情，所以都很有经验。他用他的嘴巴，他用他的嘴唇，他也用他的舌头，还有用他的喉咙来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品尝这些从用水变成的酒。当然他不知道他的来源是怎样。然后我们就发现在圣经里头很奇怪哦，每一次讲到我们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都是用我们的观感知觉来描写的，就是我不是用头脑来告诉我们神与我们的关系，而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体会来说明的。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圣经说你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就是诗人说他讲到主给他的这个恩典的滋味，不是用头脑来明白的，不是用嘴巴来告诉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来亲自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那我们就明白了。好像这个管饮食的人，他就是尝一尝这是用水变成的酒，他就知道哎呀很好味，美好的酒。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你光是听人家说还是不够耶，刚才看书本里头说的还是不够耶，还是听着是 YouTube 里头告诉你的还不够耶，还需要你自己去品尝它。当你要品尝一个主的恩典的时候，你要张开你的嘴巴来接受。如果你不张开嘴巴不接受过来，主的恩典没办法进来的。你要谦卑接受过来，主的恩典就进入你的生命的当中。当你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你要知道真是太美好了。所有的基督徒曾经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100%告诉你说，对呀，是好的，是美善的。如果你还没有尝过，请你尝一尝。还有基督徒，你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应该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不单只等你吃饭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来尝一尝，而是你平常的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仔细的用祷告来品尝主的滋味，读圣经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默想祷告等候神的时候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发觉原来主对我们是多么的好。教会是应该是尝主恩滋味的地方，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人的罪恶把我们应该尝到美好的滋味变成苦的味道。因为人的吵架，因为人的争吵，因为人的彼此的矛盾，彼此的不能够饶恕，不能够接纳，我们本来可以尝到美好的滋味都变成了很苦很痛苦的滋味。所以这是也是给我们提醒，在教会里头应该是让人每一个人包括进来教会的人都尝试到主恩的滋味。我们有没有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尽享我们的本分，让人家也尝到主恩的滋味呢？当我太高举我自己以个人主义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人家就尝不到主恩的滋味了。如果你愿意谦卑舍己放下你自己，让耶稣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别人都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这是教会的生活。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里头其实都是一个过程，一个只不过是过本来是很长的过程，忽然之间在耶稣的手下变成一条短路， 短路的是 shortcut， 忽然间很快就做成了，一瞬之间就完成了，跳过了很多很多时间的因素。本来只是酒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把葡萄摘下来放在里头，把它压碎，然后 放进去，把它要发酵，然后要把它要浪尽，要很长的过程，漫长的时间。但耶稣一下子就跳过，解释所有时间的因素，变成了最好的酒。当你觉得我再没有能力再走这一段道路，当你觉得我再没有能力做下去的时候，靠着耶稣，他能够帮助你跳过，解释所有的你不能做的地方，帮助你能够超越你的弱点，超越了，超过了你的困难和限制。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都有很多限制，都有很多缺乏，都有很多不足够的地方，也经常发生，哎呀，酒用尽了，没有了。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忽然之间就完成了。也都是很多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所以整个管筵席的人尝过这个酒的味道，就叫要这个第一流的好酒哦，very good。意思就对这个新郎说：“哎，你人家为什么你怎么搞得我不搞得我无途了？人家都把最好的酒摆上，然后再把吃好的放进来，但你反过来，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英语圣经翻译说 "until now"， 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 "until now"， 如今，并不是人的计划，是主的安排。用人的安排，这个如今已经过去了，因为一开头就把最好的酒送给人家来喝。但是耶稣的如今是放在最后，这也是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头有很多末世论的这个。题目和内容在里面的。如果没有主耶稣，这些佣人他们从石缸里头舀出来的仍旧只是水而已，明白吗？不错，这些佣人花了很多心思，很多时间，很多功夫，很多体力的劳动，把水带进来，也把水送出去。但是如果没有主耶稣，这些仍旧只是水。所以千万不要高举说我为教会做了好多好多事情了，这么多年来我付上很多了，我奉献很多了，花了很多时间了，也安排了很多事情了，也帮助很多人了，爱护很多人了。请你记得，如果没有主耶稣在你生命的当中，如果你没有高举主耶稣的话，这些都只是平淡没有味道的水而已。这是教会，千万不要说我们教会很大，人数好多，我的教会坐在一个温哥华的西区，哦，这么漂亮的地区，我们现在教堂都非常的美好。如果没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都是平凡的而已，没意思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无论在怎么样的地步，都要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这个神迹正是要显出耶稣基督就是来流到如今好酒，它才是最好的酒。那就是圣经说的新酒芬芳的酒。你尝到这个美好的酒吗？如果让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做主，做你人生的这个盛宴的主的话，你就发现到这真是最好最好的酒。今天我们已经尝过这么好的酒，你愿意送出去与人家分享吗？好像耶稣吩咐这些佣人说，把水舀出来然后送出去。因为这些水从老远的地方带进来，目的是要送出去。如果不送出去，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你们的工作也是白费了。这是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结果他的门徒就相信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门徒对耶稣的信心又增加了，要进了一步，要信心上更有突破。每一次我们敬验神，都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进步，提升我们对主的信心。所以约翰福音第20:31总结了说，这些事记载下来是为了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他们信了他，叫你们信了主耶稣，就得到 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的这个意思。所以最重要是，到底你经验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你的信心有增加吗？有提升吗？有进步吗？或是反过来，你的信心都没有进步，反而走下坡，信心越来越冷淡。你越侍奉越多，你信心竟然下降。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主耶稣在你生命的当中，你还是平淡的水而已。只是用人用今天的角度来说，都是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里头最优秀的同工团队，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的人。这就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如果要让人看见神迹，我们都要甘心顺服做用人。问题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要争着要做领袖，当做一个坐在最高的位置上，没有人愿意做用人的话，神职没办法在我们当中行出来，人也没办法通过我们的侍奉来找到主耶稣，相信主耶稣。所以我们都应该做这一对同工，以这一群的用人作为我们的榜样。这是群用人按照耶稣的吩咐做了三件事情，我重复一下。第一点，倒满了。倒满了什么？是水，是平凡的水。今天你的生命倒满了什么？有没有让圣经神的话语充满了你？你有没有用更多的祷告、安静等候的时间，做一个守望者的时间，充满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是你有没有更多的学习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来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充满在教会的生命，这个教会的大家庭的里头？越是充满着这些，教会就越能够分享出去。如果没有这些，我们都没有被充满的时候，我们如何侍奉，如何分享出去？第二，摇出来。如何摇出来啊？就是一撒一撒的摇出来，明白吗？刚才他们是一撒一撒的把水倒进去，现在一撒一撒的把它摇出来。弟兄姐妹，不要灰心。每一次我们的侍奉，你想一想，每一次你为主来顺服来侍奉他的时候，就好像把水一瓶又一瓶的倒进去一样，好像永远都装不满，但是你还要继续做，继续做，总有一天他去到一个满的地步。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等到这个地步，就灰心了，就离开了，就半途而废了，就跌倒了。这是原因。同样，当我们摇出来，就是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就能够做到。摇出来也代表说我们要同心来做。第三，送了出去。去到哪里啊？去到有需要的人哪里。今天的教会就是为了这个社区里头有需要的人，我们要传福音，要告诉人家有关于神的国度，要告诉人家基督的再来，圣经里头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和警告，这都是我们要送出去的。不是留在我们里面这个四块墙壁里头，我们享受，哎呦，这教会多好多好。没有，我们要送出去。疫情以来，有些时候我跟师母到餐厅里头用餐吃饭，我们就注意到，在餐厅里头吃饭的人不多，只有几桌的人在吃饭，清清静静的。但是我就发现他们的厨房很忙碌，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是打电话或者用手机来订餐下订单，然后他们厨房就预备好很多很多的这些餐点，就等候把它送出去。我就发现很多这些餐厅在疫情里头，如果不外送，不做外送的工作，他们都维持不住的，都会关门的。但只有那些做外送的，让人家下订单然后送餐出去的这些餐厅，他们的营业可以继续，可以维持，甚至于他们的收入有增长。其实从哪里，我忽然间就想到，教会啊，教会，我们有没有做外送了？有没有做好我们的外送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外送的工作， 就好像这些餐厅一样，在疫情里头就维持不下去了，所有都停止。所以我们的外送很重要，感谢神。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都做外送，包括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把主路崇拜都外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通过网络，通过平台外送出去，包括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查经，我们的祷告会，包括现在我们开了一个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一个祭坛祷告的时间，也是外送。弟兄姐妹，我们要保持只是外送，我们还有做了更多。我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多，我们送出去的不够多，真的，我们送出去的不够多。那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更多外送的人帮忙来做外送的人。我们现在只有一小撮的人来做外送，很多人都没有帮忙做这个事情。教会如果需要维持下去，更要发展，更要扩大荣耀神的话，我们要做外送的功夫。有一句话不知道对你有没有意思，回不来的羊群走出去的教会。很多羊群回不来了，很多教会统计之后发现超过有 40% 的羊群没有回来，也回不来。很多原因，有人在疫情里头生病了，过世了，有人搬家了，可能从此之后他也不在我们这个地区，或者人有很多惧怕，很多失望，不敢再回来。回不来的羊群，但是教会我们要走出去，这就是外送的功夫。就是好像耶稣吩咐这些佣人说，摇出来然后送出去。教会其实就是应该出去的教会，因为耶稣在大使命里头不是说吗，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但是要往普天下去以前，首先要在出去到耶路撒冷城里头，然后在外面也犹大全地、撒玛利亚，最后去到整个地极。去是我们的使命，今天我们需要外送的人。如何外送？譬如说你看完了，无论是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在家里网络里头聚会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帮忙做一件事情，把今天这个聚会这个视频把它送出去。不要说哎呀，我看了很好听哦，很不错哦，今天诗歌很棒哦，就停止在这里。你没有外送的话，你没有做到耶稣的吩咐，你要把它要出来，你要外送出去，找一些人来送给他们来听，来看这个聚会，听见这个信息。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外送有10个单子的话，我们马上看到我们的影响力会增加，果效会倍增起来，增加起来。很多教会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愿我们都是一个外送的教会。这里说是头一个神职，头的意思在原文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有道，这个太初这个字在原文是完全的一样。那这就代表说，这头一个神职，那就是说耶稣一定有一个幕后的神迹要出现，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不要只看着头一个神迹，耶稣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主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要行他的神迹。所以圣经说好久留到如今，如今是基督快要再来的时候，也是教会要奋力进入一个神迹大时大复兴的时代。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今天，停留在现在这个光景，没有往前进的话，没有往前来看的话，教会不能维持太久的。我们一定要做外送，不断的往前来看神迹。最后要讲一讲，并不是单单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而是按照约翰福音里头说，神迹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记号的意思。记号，什么是记号？好像我们到外面去，哎，有一个牌写的就是Canby Street， 这是这条街的名字。但这条街的名字只是一个牌子而已，并不是代表这条街，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是这条街。好像来到这个教堂的建筑外面说 ，Oh, which the Baptist Church， 只是一个记号。但你要进入这个教堂里头，才真的来到这个地方，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同样。记号只是强调了神迹 它本身所涵盖的一些重要的意义，并不只是它表面的现象而已。所以不要单是看表面，看重要的内涵，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教会今天有什么提醒。所以不要只是重视在外面的神迹，今天很多人都在欺骗我们，只是看神迹啊，哦，很神奇啊，很奇妙哦。我告诉大家，这些都只是外面的神迹而已，更重要的神迹是在你的里面，我们的里面。重要的神迹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团契的里头，在我们的侍奉的上面，在我们同工的里面，这都是神迹，都深深的刻画在我们的里面。你愿意奉献你自己，让主耶稣幕后的神迹，大复兴的神迹发生在我们当中吗？让更多的人包括我们可以经验他吗？需要你的顺服，甚至于可能是你不愿意的，你还是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下来。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奉献你的自己。 Amen。